今天继续来看看我们上次还没有查完的但以理书第九章。后来的事情就是从十九节他祷告完，从二十节开始。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对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呀，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自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主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注定的结局。
从整个以色列六旧约历史来讲呢，是指着基督啊最最重要的一段预言啊。那我们来看看这里边呢，我们大概有哪一些事情是非常肯定的，有哪一些事情呢是并不肯定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就是讲到世界最终的走向，最终的结局，这是不会错的。
对啊，就是怎么个结局，为什么叫做不会错呢？
而且这个结局还是跟以色列有关的，因为他最后不是说直到锁定的结局吗？
受膏者必被剪除嘛。
哦，这个受膏者是谁？
是基督嘛。
我们平常讲说啊，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啊，这是最清楚最清楚的一个地方。那基督要受害，是不是？这个叫做受膏者必被剪除啊，所以这里边一定不会错的是讲到基督要受害，还有基督什么时候出现。这里边有一个信息啊，应该也是但以理第一次听见的。但以理不但是第一次听见，他也是第一个听见。是什么事情？
重建耶路撒冷
啊。对对对，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七十年为满的荒凉。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当但以理他读到耶利米的信的时候，耶利米也并没有说这个七十年为满，那在耶路撒冷是个怎么个满法？城门、圣殿都没了。那七十年为满是什么事情呢？但以理读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现在天使长就如飞而来，就告诉他，所谓七十年为满是什么？出令重修耶路撒冷。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读过旧约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忘掉了在他听起来什么事情很震惊也很振奋人心呢，就是这件事情将要有一个令，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 但以你这么一认罪一祷告，我们上次也讲了，在神来说算不算了？算不算？算了，人就接受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那没有人在为以色列人代求，没有人认罪，大家都害怕，怕得不得了。我们现在都被放逐，是不是？我们都在异地做亡国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但以理出来为本国本民为自己的罪孽代求，他这么一求啊，神就赦免了，神就接纳下来，神把这个事情就认为我们这笔账呢就算清了，我们就可以再往前去了。那再往前去是什么事情呢？历史上从来没有彰显过，从来没有人知道。开头是出令重建耶路撒冷，但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呢，这次有点不一样啊。这个重建耶路撒冷要引进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叫做弥赛亚。受膏者，这都是但以理这么一祷告就来了，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事情。而这个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受膏者来，有日期的，你可以算的。所以上次跟大家说过嘛，你说这东方来了几个博士，他们怎么会来的？那一定跟这个东西有关系了。他们怎么会来了？就说。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就是但以理这时候所说的嘛。他们照他们的理解，他们的计算，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从出令重修耶路撒冷开始算。算着算着，哎呦，看见天上有异象啊！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那就是很远以前就看了。所以我们从但以理一开始在巴比伦，他上学啊。尼布甲尼撒亲自给他考试，他比其他的人，他还他这三个朋友比其他的人都聪明十倍。那考什么东西啊？考占星术。那他们这个占星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占星术啊。显然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说法，有一套的做法，而那个说法那个做法呢，又能够和这个天使给但以理的这个启示能够合在一起。所以但以理这个一切术士之首啊，在这些的人，在那些的所谓东方的博士的心里啊，但以理就像他们的牛顿一样，讲的话做的计算是不会错的。他们依据那一个传统算出来的时间，而且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他们就开始出发了。这个出发要走相当远的路程，然后到了耶路撒冷。这些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什么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了？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殿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啊！就是基督诞生的时候，就是大希律的圣殿还没有完全完工，大希律的圣殿建了很久很久很久啊！但是他们来的时候，包括这个门徒跟基督坐在橄榄山上看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算是啊，刚刚做起来。所以是非常的光鲜漂亮啊！既然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都建起来了呢，他们就知道了，就算算这个时间，他们晓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这段话里面的意思。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确定的？
必有一王来毁灭这城。
是是哦，必有一王来毁灭这城，这是讲到哪一件事情？大概我们也可以确定的。
通常讲的是主后七十年那个。
啊那个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是他真的又把圣殿就给拆了嘛，拆了以后直到现在就没有再建起来了。他拆的时候也把所有这个耶和华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呢都给掳到罗马去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掳到罗马去了呢？这跟大家讲过了，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了，怎么知道掳到罗马去了呢？这个不是圣经讲的哦。那如果不是圣经讲的，我们怎么知道呢？
不知道，上回罗摩讲到，就是罗马可能有个雕塑纪念他们这个王回去以后，在那个雕塑上面有什么金滩台的像啊？
对，就是那个罗马大竞技场的古迹的旁边有一个提多太子拱门，那一个拱门是犹太人绝对不会站在底下的，因为那一个拱门里面清清楚楚的雕刻着 他们这个东西扛回耶路撒冷去。那罗马人的规矩是这样子啊，你要进罗马城呢，将军要进罗马城呢，他一定要给他立一个凯旋门。在这个凯旋门都立好了以后呢，要把他们的战利品啊、俘虏啊，都从这个凯旋门底下走过去啊。所以这个凯旋门离那个竞技场很近呐、啊。这个门直到今天还在。这个门的上面那个浮雕刻着他们掳回来的东西，你清清楚楚的看见，是圣殿里面的金灯台。啊，这个今年还在，所以弟兄姐妹到罗马去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特别的古迹啊！没错，刚才这个阿贵讲的啊，要把它毁灭尽尽呢，耶路撒冷就荒凉了，一直到底。那还有什么呢？是我们大概解释是不会错的，就现在已经不少了。出令重造耶路撒冷，然后到基督来是有时间的，然后基督会。突然被剪除之后呢，耶路撒冷会荒凉，然后一直到底到所定的结局。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肯定的？
70个7，前头说了几62个7，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七，那是最后的这一个七年。
肯定了最后个七年，可是这个七年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七年到底怎么算？肯定不肯定啊？
啊，这一期之内是不是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七年啊？前三年半，后三年半什么的？
世界会出现一个大的联盟。
在哪里？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哦，对对对，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然后呢？
祭祀和贡献止息。
这祭祀贡献止息呢，就是说旧约一切的规矩都没有了。
嗯，
是没错。
那这个以往和这个他建立盟约是指一个人还是指一类人？
应该是一个人。可是因为又说呢，直到所定的结局荒凉到底啊，也就是说这个盟约的效果啊，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的，对吧？所以是不是直指着当时的这个 Vespasian 还有他的儿子，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在讲的一体之半嘛、我们就想的可能是里面的一个大的敌基督，我们通常是这样解释。那这样的话，就和那个毁灭成那个王好像是不是一个人似的？
这就是我在讲的啦，因为他要毁灭这城和圣所，把受膏者剪除，然后这个世界就是像洪水冲过，必有征战，一直到底了。那这个所谓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呢，就是包括说这个祭祀贡献止息，使他荒凉，就是使耶路撒冷荒凉了。这个叫做行毁坏可证的，这个是特别主耶稣提出来讲的。你们看见啊，但以理书预言里面所说的哪一个站在圣地啊，你们要领会这个意思，然后在犹大的就不要再回家了。那这个就着当时来讲是没有错的。所以耶路撒冷被围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被围，越围越紧啊，谁那个时候要是往耶路撒冷回去，你就自找倒霉了，就赶快逃，赶快离开。这个从当时的事情上来讲都对，可是因为他说一直到底呢，就表示说直到现在还在同样一个状况里边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从这个世界的这个显象来看，显出来的这个真相来看呢，是到现在是没有错的。这的确啊，他们是一直与基督为敌啊。世界的与基督为敌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这一段天使跟他讲的这个话，这个准确的预言里面呢，有很大的一个角度是从这个黑暗的势力这边来说的。怎么说呢？因为这里边讲到受膏者被剪除啊，他没有说耶稣复活。什么叫做敌基督的势力？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什么叫做盟约？就是凡是否定基督复活的，都在这个盟约里边。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世上的君王臣子一起了，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就在讲这件事情。
那27节这个一期之半或一期之内，是指的是那个王在攻击耶路撒冷的那一段呢，还是指最后的七年在一起？
所以啦，就刚才讲了半天，就是这个东西。既然又是那一段时间，又是一直到最后，所以这个起诉包括最后的这个七年呢、这个一期之半就3年半，对不对？一期之内大概是上半，一期之半是下半，谁知道？这最后一段时间拖了多长？ 显然已经拖了2000年了。
所以这里这个他可能不是特指那个毁灭耶路撒冷王吧，
可能就不止了，至少说那个一定包含在里边。可是从那以后直到现在，这个世界敌基督的势力没有改变过嘛，所以你可以都把它包括在里边。可是有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前一次讲的这个永根讲的这个对号入座，那是比较难的啊。试着不要那样去做，但是从这整个世界的现象来讲，基督被剪除以后，这个世界一直都还在这个敌基督的这个盟约里边，这如水冲过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一直到底。没错的，否定基督复活的这个势力是要占上风。像26节27节，受膏者必被剪除，然后他讲到这个世界的状况，从那一王一王的名来毁灭圣所，然后一直到世界的结局都是这样，有盟约只习祭祀贡献的事行毁坏可憎的，愤怒临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是不是？
他这边说的是必有一王的名来毁坏这城和圣所，就是说来毁坏这城和圣所的是这个属于这个王的名。所以这个王的话不一定是指那个罗马那个皇帝，而是指世界上的王，那个世界上的王
可以这么讲的，
也包括那个罗马的皇帝也是属于他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更
对？所以这个叫做 the people， 这个 the people of the prince， 这个 prince 就是黑暗掌权者的王子啊，这个是那个黑暗的王权，属于他的民，属于他的民要站在这种得胜的一方，把基督剪除之后一直到现在，是的确是如此，是没有错。你说这个世界里面哪一个占的上风？否定基督复活的占的上风，从这个世界来讲。但是这里边还有什么东西是肯定解释起来是不会错的。我们的意思就是你把那个肯定不会错的东西先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再看看还剩下什么。其实剩下的不多了。所以也有一些人他们就回头算啊，包括牛顿他们就回头算，因为既然他说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加起来是七十七个啊，这是怎么算的我不会算。反正你可以从这个数字里面回头算。就是说基督诞生的年代，波斯王古列下诏重修耶路撒冷的年代，你可以搞个差不多，然后你大概知道说这个七啊七十啊是怎么个算法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年代呢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准，因为要么是从这个算过去的，要么是从那个回头算来的，所以你会有这种循环论证，你会循环在同样的错误里面，而且没有人能够真的知道怎么去更正这个错误啊，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当然那个就不是很重要了，但是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大家还没有提到的，一定是对的。
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不是建不起来？
圣殿
要这样重建圣殿
啊？这个不见得，为什么呢？因为假如圣殿再建一次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就会被写在这个预言里面。假如第三次再把圣殿建起来，实际上是根本就无关紧要的，那么这个预言里面你也看不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不太能够从这里推他们犹太人是不是一定能够把第三个圣殿建起来。
因为我们就是说他们讲末世那个时候一般都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要看到以色列重建圣殿的时候末世就到了，因为那个行毁坏者要进入圣殿的话，可能是这样解决。
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以色列谁能够告诉我们，以色列第三次是犹太人啊，这些法利赛人第三次把圣殿建起来有任何的属灵意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圣经可能根本不理他，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当成一个时代的标志啊。但当然这不是，是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美国啊，这些白人神学的，他们锁定了这个以色列复国跟重建圣殿是很重要的事情。但也许圣经不是这么看的，就你不可能再把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耶稣已经以身体为殿，再来从整个新约的这个书信里面看起来，再来就是主回来了。犹太人再建五次圣殿，再建十次圣殿又怎么样呢？因为 约柜都不在了，不知道在哪儿了，你怎么去建圣殿？约柜是神藏起来的启示录才能看得见的。你建了圣殿，圣殿的意义是在乎耶和华住在里边，这叫做我父的殿。你如果建了一个殿把它叫圣殿，实际上它不是我父的殿，也没有耶和华住在里边，那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敲锣打鼓吗？所以他的问题是在这里。但24节是不是还有些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没说的？
风烛异象和预言。
对了，这里面四个字，四个字对的可好，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封住预言，高至圣者。这些话的意义重要在什么地方？就着当时但以理的耳朵以及旧约的子民听起来的话，
救赎主来完成救赎。
没错，一切旧约的规矩被这个所谓的至圣者给他成就了。这个至圣者或者这个弥赛亚来是干什么？哎，这里天使把他讲得清清楚楚。他来干什么？什么叫做止住罪过？还可以怎么办？
胜过罪恶。
嗯，胜过罪恶啊，还有没有别的翻译法？什么叫做止住罪？可以再跟大家讲啊，这个罪这个东西从出埃及记34章开始讲得清清楚楚，耶和华亲自替我们分的类一共分三个字，一个叫做 sin， 一个叫做 transgression， 一个叫做 iniquity， 这个分类一定在这里面，不会错了，因为它是如此的重要，它一定把这三方面都给你结束掉了。那第一个所谓的止住罪过，这个罪过是用了哪一个字呢？
transgression。
你照着 King James 看了，第一个就是 sin，
就他们顺序，这个 KJV 这个第一个是 transgression， 第二个是 make an end of sins， 第三个是 make reconciliation for iniquity。
哦，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对，你讲的对。 transgression 是什么东西？我每次都要再重讲一次。你看他是对的，对的很准哦，跟耶和华讲的一样哦，赦免罪恶、罪过和过犯。什么是 transgression？ 但也许我这个中文不好啊，但是对我来讲呢，这个比较清楚，罪孽是 iniquity， iniquity 就是比较像是一个总和的啊， transgression 就是 trespass， 就是我越了界了啊，我违反了你说这个不行，然后我做了，那个叫做 transgression。 所以这个中文常常讲的过犯，在这里显然他犯的是罪过啊，一个是把罪的影响给他 finish 了， make an end to it， 一个是把它除干净了，还有一个呢是用赎的。所谓除干净了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所得罪神的一切的行为，在神那个地方我们越界的，我们犯规的一切的东西，他通通把你干什么？什么叫做除净啊？除净了，我们现在最喜欢用的字是什么东西？
就是 clear
或者是 delete， 一笔勾销了，叫做除净。罪 sin 它带来的影响被 stop 了，人所有犯罪的这个记录，一个一个的过犯，通通被注销了。还有什么东西呢？是用赎的呢？ iniquity， 我们罪恶的总和。通通都被这个受膏者赎尽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中文不管怎么翻啊，啊，或者英文不管怎么写啊，这三个东西是不会错的。而且呢，这里很清楚的用了一些的动词啊 ，sin 它是用 end，transgression 它是用 finished， 或者说 delete 啊，把它除掉了。这个 iniquity 呢？它是用赎的，它是用赎的，either是 redeem 或者 reconciliation， 这个字比较稍微复杂一点。这个就是受膏者要来的三方面的工作。你也可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这些罪人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亏欠呢，最大的三个类别，对不对？一个是罪啊，或者你用天主教的话讲，那个原罪带给我们在跟神中间关系的影响。停了，这个病毒不再能够害我了。第二个呢， 我所受的一切的损伤，我在神面前一切被扣分的，统统都给我啊 curve 上去了，都给我填平了，没事了。第三个呢，啊，我整个的罪孽，所有人类罪孽的总和，包括我的，他都替我还了。这个还了跟这个 curve 是不一样的。所谓 curve， 这 curve 你们在国内可能听不懂，这边就是学生考试成绩通通不及格，老师可以画一条曲线，啊，就把整个大家都抬上去。所以有的人考到超过100分，最差的也及格了，这个叫做 curve， 把你画一个曲线上去。老师可以画曲线，完全就是说啊，今天我做好心人，对不对？可是呢，在神不能这样做。神可以这样做，不是不能这样做。神这样做呢，他还有一个公义的满足，他不能说我高兴所以我这么做，因为我一定要追讨我这个罪。那我这个罪呢，向谁追讨呢？向这个受膏者，向弥赛亚追讨。这一追讨呢，他就把你们所有的人都背了出来啊，赎了出来。所谓背负世人罪孽了，他是你世人的罪有多少呢，他就背多少，你有多少人他就背多少罪，是这样子的。所以天使十二个字把基督赎罪的工作讲完了。还有没有别的东西需要讲？
还有引进容易。
啊，对对对。如果赎罪啊，止息啊，这个除净都做完了，没有引进，那是怎么回事啊？
相当于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埃及，没有带他们进迦南呢。
啊，对对对。我把你从法老手下救出来了啊。你们 have fun， 你要住哪儿？要住北京住北京，住上海住上海，好不好啊？你们就去吧。他引进一个东西叫做永义。什么是永义？这个名字可好听了， everlasting righteousness。 这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神永远一直永存的义。
什么是义？什么是义？
在神面前看起来总共是做对的事情，
总共是做对的事情。那要是做不对的，那你现在信主到现在你都做对了，那要是做不对的，还是不是永义呢？什么是永义呢？
义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对得上啊？
就我都问你了，你都问我了，我都问你了。
这个就跟你开一个小店铺。你一天结账的时候，你算一算账，你卖的货我给你收的钱，然后加起来是不是对得上你原来的那个总量？如果对得上了，这就是义了；如果对不上了，就是有问题。
哦，真的？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对，
你可能就是个不义勇。
义是个什么？如意什么？
就是这个不义啊，它反面就是不义嘛。
哦，义的反面是不义。
不义，但是这个不义，它义呢还要加了一个词叫勇。
这个永是什么意思？
他说既然是永嘛，那可能在永远者面前。
在永远啊，哦，永远。
对，那就在永远者的面前。
永远
永存者的面前。
嗯嗯。
这没意义了。
我的理解就是更接近神，或更像神的。
啊，像
属于神的。
接近神。
或者
属于神。
如果要和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话联系起来的话，就好联系。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每年都献祭吗？
对对对。
因为这个祭物让他们赎罪，也让他们想起自己
赎罪。
但是这个永义的话就是，当然新约的话就直接说废掉这个建旧建设的这些律法就无用了。
嗯，
啊，就是一个不用再献祭。
嗯，
因为他是引进的话，就把这个义就给你，以后你就不用再献祭了。
永义在新约里边你还可以怎么翻译？
希伯来书里面说什么？
现在说什么，
是不是有个字叫什么永远完全，是不是，
啊，永远完全。
先讲那些得以称圣的人可以。
你把罪恶罪孽过犯都给他止住了啊，赎出来了，赎净了。这都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那引进来的是什么呢？在神面前永远称义。就还不先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表现怎么样。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永远称义的地位，你也可以说是称义直到永远。但是所谓永远呢，就是说跟神有关系的。你在神面前这个东西，天正不会作废的啊，政策不会改变的，这个叫做永义。就是说你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合法性、 你在神的面前站住了，神不再算你为有罪，这件事情是永不失效的啊，这个叫做永远得救的根源。他不是说一天一天用不完，而是说这个不会改变了。你这个签证，你这个护照是永远有效，你永远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你被看为一个义人。所以这样四个，这个就是弥赛亚受膏者要来一次做成的工作。从来圣经没有把它讲得这么清楚啊。但是还有封住异象和预言，这怎么讲
啊？先是说预言到失血还为止
啊，这是一个。但是他所说的封住，他不是说 stop， 他是说 seal up。 什么叫做 seal up？ 就是说所有的从起初一直到现在，甚至包括以后，的确主耶稣讲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是不错，但这里呢其实还不是那一方面的一个封住，而是说呢对于所有意象和预言的解释是怎么回事，它被 sealed up， 一定是这么解了，一定是照基督来解了。你要高那个至圣者，那这个至圣者呢要弥赛亚呢要被剪除，所有的意象和预言他一定可以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解释完满。那当然这一切的工作是怎么做成的，是这个弥赛亚被剪除而做成的，很奇特，很奇特了。我们今天看就懂了，可是当时但以理是不可能完全听懂的。所以到了主耶稣复活，他要开门徒的心窍，还不是对他们讲吗？基督这样受害，要又进入荣耀里，本是应当的。然后他说：“你们无知的心呐、啊，信得太迟了。”所以你看看，这个讲道传神的信息还是什么？还是天使有办法，对吧？这讲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这个就是他叫但以理，你要思想明白关于弥赛亚受膏者啊，基督最清楚的一个从神那里差派啊，这是这位老兄是谁？这是加百列吧，是吧？直接来告诉但以理的信息。凡是明白这个信息的人，二十二节把它叫做有智慧。有聪明啊，凡是不明白这个信息的人，你可能在世界上飞黄腾达，但是叫做什么？没有智慧，没有聪明，不认识神，竟不晓得神眷顾你的日子。